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不靠谱音乐史节目。西萨克·弗兰克是比利时籍的法国作曲家，15岁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学习，直到他去世，他在创作上的名气并不是很大，他被人所知更多的是作为一名著名的管风琴演奏家。19世纪最后30年，也就是弗兰克在创作上最有成就的那段时间，法国出现了器乐音乐的复兴。在此前，法国几乎完全被割据独占，弗兰克为这一时期法国的器乐崛起做了重要的贡献。他创作了交响曲、交响诗以及各种室内乐。在奏鸣曲领域，尽管这种题材当时很不景气，但他的 A 大调小提琴钢琴奏鸣曲却是为数不多的取得成功的作品。这首作品一直被演奏家和听众所钟爱，在当今乐坛上保持着很高的上演率。 A 大调小提琴钢琴奏鸣曲在风格上仍然比较传统，虽然它所产生的时代正值德奥晚期浪漫主义风行一时，虽然这部作品的基调仍然是浪漫主义的抒情性，但它却充满着法国音乐典雅高贵的细腻气质，在和声、旋律等各个方面都透露出清新的气息。这首乐曲一共四个乐章，但并没有传统的四乐章套曲那样的结构模式。比如第一乐章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奏鸣曲式快板，第二乐章也不是对比的慢板，中曲也不是活跃的急板，全曲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对比效果，而是以抒情歌唱性贯穿始终。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主题贯穿，即所谓的主题循环技巧，一些主要的主题或动机贯穿各个乐章，这是19世纪套曲创作的一个常见的手法。第一乐章是奏鸣曲式，以四小节钢琴柔和的伴奏引入了小提琴进入，这是一段非常亲切的抒情旋律，旋律是分解和弦样式的，句法单位比较小，气息都不长，很细腻。这个主题也是这一乐章，也是贯穿全曲的一个核心动机，作者给予了它无穷变化的可能性。腹部有新的材料构成，由钢琴独奏，小提琴完全没有涉及这一主题，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对比变化的作用，展开部很短小，仍然是以小提琴的基本主题变形。 第二乐章是一个快板乐章，也是奏鸣曲式，主题先由钢琴奏出，三小节的引子后主题进入。主题开始是隐藏在钢琴的肢体中，由于和声比较别致，这一段的音响听起来很有意思。接下来主题由小提琴明确地奏出，主题发展也是以主题变形手法不断出现魔镜、移位和变形。腹部主题与前面的主题形成对比，但腹部主题的个性特征并不非常鲜明。在腹部之前具有连接作用的一个片段中，人们仿佛又听到了熟悉的第一乐章那段亲切的歌唱旋律。 第三乐章，作者标以宣叙幻想标题，这是一个比较自由的松散乐章，由两个片段构成。第一个片段是小提琴即兴发挥的段落，具有器乐宣叙调的性格。第二个片段主要由一些抒情歌唱性片段组成，有两个旋律比较重要。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具有民谣风的旋律，另一旋律紧接之后，这一旋律突出大的跳动，由魔镜构成，具有比较夸张的情感效果。 在这一乐章临近结束时，我们又听到了第一乐章主题的贯穿，它在节奏和旋律上都稍有变形。第四乐章与第一乐章是这首奏鸣曲最成功的乐章。这首奏鸣曲的流行与这两个乐章广为人知有很重要的关系。这个乐章是一个复三部曲式，但由于第一部分主题几次反复，这一部分较长大。这个主题非常著名，它很优美流畅。这个旋律与第一乐章旋律一样，也使人感到亲切，好像是在交谈。音乐一开始，主题就在钢琴和小提琴上一前一后的模仿，一种交谈的亲切气氛油然而生。这个旋律在第一部分中出现了三次，中间插入两次对比旋律，这个插入的旋律来自第三乐章中那个民谣风的旋律。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主题旋律出现在三个不同的调上，分别是 A、升 C、E 调。这种三度关系是浪漫派作家喜欢的调性对比。此外，这三个调的主音刚好又可以合成一个 A 的大三和弦，这与这首奏鸣曲的调性 A 大调吻合。这个乐章的中段先后使用了第二乐章的材料，这一乐章主题的变形及第三乐章的两个主题最后以钢琴和小提琴的对话巧妙地引入了再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这首作品，请您重点欣赏一下第一和第四乐章。我是赵静荣，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您点赞、收藏并转发我的专辑，感谢您的耐心陪伴。